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部，第一章，返回邓肯号。格里纳凡爵士一回到船上，船上便被充分的欢乐气氛所笼罩。为了不使大家扫兴，为了不使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小姐失望，因此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不要灰心，朋友们，要有信心。尽管这次我们未能如愿，没能找到格兰特船长，但我们深信一定会找到他。本来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小姐在船上已经等得焦急万分了，当他们看见小艇出现的时候，他们灰心绝望的心情一下子高兴起来。玛丽·格兰特小姐心情十分紧张，心跳得很快，站都站不稳了。幸亏海伦夫人用手臂搂着她，才不至于跌倒。她来了，她一定在船上，我父亲一定在那儿。格兰特小姐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小艇上的人们，她已是泪眼模糊了。孟格尔站在她的身边，用他水手犀利的眼睛默默地打量着小艇上的人们，他看清了，小艇上没有格兰特船长。小艇距离大船越来越近了，离大船不足一百寸了，连海伦夫人也看清了，那里没有格兰特船长。格兰特小姐彻底失望了。然而爵士的话还是给了大家不少的安慰，大伙仍抱有希望。一阵拥抱之后，格里纳凡爵士把这次路上探险的艰难曲折以及遇到的意外情况告诉了海伦夫人、格兰特小姐和孟格尔船长。首先他讲了巴加内尔以自己特有的聪明智慧给那些文件做了新的解释的事儿，接着又夸奖了小罗伯尔，尤其讲了他所遇到的各种危险，夸奖小罗伯尔所表现出的勇敢机智，盛赞格兰特小姐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弟弟而感到自豪。小罗伯尔被说得很难为情，他害羞地躲进了姐姐的怀里。怕什么呀，罗伯尔，这样才不愧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子。孟格尔船长说着，伸出双手把罗伯尔从姐姐怀里拖起来，然后就吻他的小脸儿。罗伯尔的脸上竟还沾有姐姐激动的泪珠呢。当然，这里我们还应提到，少校和那位地理学家也受到了热情欢迎，人们也盛赞了他卡夫。海伦夫人为自己不曾有机会同这个热诚的印第安人握手而倍感懊悔。欢许之后，麦克纳布斯钻到自己宁静的房间里刮胡子去了，而巴加内尔却东游西逛，在船上不是找这个就是寻那个，他发誓要吻遍全船上的人，并坚持把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也包括在内。于是他从他们两人开始一个一个的亲吻，这一吻就一直吻到了奥比内先生那里。对于巴加内尔的盛情，奥比内先生实在无法给予答谢，于是就宣布开午饭。吃午饭，巴加内尔要叫起来了。当然，巴加内尔先生，奥比内回答道。真是一顿午饭吗？真是大家围在桌子上吃吗？真的有餐具和餐巾吗？是的，巴加内尔先生，不会再吃干肉、喂鸟蛋和鸵鸟排骨了吧？哈、啊、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厨师为有人怀疑自己的烹调技艺而不满了。朋友，我可不是在挖苦你呀、啊、地理学家微笑着说。要知道，一个月来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而且是躺在地上或是骑在树枝上吃，哪有桌子呀？所以你一宣布开午饭，我就仿佛在梦里一般。那 让我们去证实一下吧，看看这顿午饭是不是真的，巴金莱尔先生。海伦夫人不由得笑着回答道：
夫人，让我搀着您的胳膊。地理学家殷勤地说道。对于邓肯号，阁下有什么吩咐？孟格尔问道。
亲爱的约翰，午饭后我们再讨论下一步的探险计划吧。格里纳凡爵士回答道。船上的乘客和船长都来到了餐厅。船长吩咐机械师保持火力，以便接到命令随时开船。少校已经刮好了脸，乘客们也都全部梳洗完毕，都围坐在餐桌旁了。奥比内先生准备的午饭让大家吃得高兴极了，大家纷纷表示，这可比在潘帕区那些盛宴好多了。至于巴金内尔，每样菜都取双份，并一再声称是自己粗心所致。一提到粗心，格里纳凡夫人问那位可爱的法国人是否犯过老毛病。少校和格里纳凡相视一笑，而巴加内尔自己却大笑起来，那模样天真极了。巴加内尔首先以自己的名誉担保，在以后整个行程中绝不再犯粗心大意的老毛病，然后将自己说话人家听不懂的事津津有味地讲起来。末了说，总而言之，那次我不吃亏，吃一堑长一智嘛。我尊敬的朋友，此话怎讲？少校问。
这还用解释？由于这次失误，我不但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连葡萄牙语也会说了。难道这不划算吗？
是这样，我真没想到，恭喜你呀，巴金内尔！真心祝贺你，一下子就学会了两种语言。麦克纳布斯少校回答道。大家纷纷祝贺巴金内尔。巴金内尔却毫无顾忌地吃着，片刻也不停。他一边吃，还一边同人们说笑不止。席间有个秘密被格里纳凡爵士看出来了，那就是蒙格尔船长和格兰特小姐。船长坐在玛丽小姐身旁，对她无微不至，关切殷勤。海伦夫人同丈夫挤了挤眼，暗示从来就是如此。格里纳凡爵士慈爱地打量着这两个青年男女，猛地叫了一声：“蒙格尔，
蒙格尔，这次航行怎么样？”“
好极了，不过阁下，我们没有从麦哲伦海峡经过。”船长回答。
“好啊！”巴加内尔叫嚷起来，“趁我不在船上，你们就背着我绕过赫恩角了。”“
快去上吊吧！”少校说。
“你这个自私的家伙！”为了得到我那根绳子，竟然要我去上吊。
地理学家反驳了一句。你不要后悔没有看见赫恩角，亲爱的巴金内尔。格里纳凡说，除非你分身有术，否则你在潘帕斯草原时还能同时绕过赫恩角吗？
当然不能，不过我还不能后悔呀。
大家不再逗他了，就听蒙格尔船长讲述他的航行经过。船长先讲到，他们沿美洲西海岸航行，观察了美洲西边所有的群岛，没有发现不列颠尼亚号的任何踪迹。在皮拉尔角，他们遇到了顺风，就一直向南航行，直到南纬67度线附近，然后绕过赫恩角，沿火地岛航行，穿过勒梅尔海峡，沿巴塔哥尼亚海岸北上。尽管遇到了大风，就是格里纳凡爵士在潘帕斯草原上遇到了那阵大风，但他们仍安然无恙。他们沿海岸航行了三天，焦急地等待着路上的行人，直到听到枪声。当然，期间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尽管他们那样万分焦急，但他们仍保持了镇静。孟格尔结束了自己的叙述，格里纳凡爵士赞扬了他一番后说道，亲爱的小姐，既然船长倍加赞扬你的优点，我想你在他船上一定不会寂寞的。
怎么会呢？
格兰特小姐对着哈伦夫人说着，眼睛却还瞅着蒙格尔。
啊，我姐姐很爱你，蒙格尔先生，我也爱你啊，
小罗本叫嚷道。我同样爱你。船长被罗伯的话说得有点难为情了，玛丽格兰特小姐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为了打破窘境，蒙格尔转移话题说道，邓肯号的航行已经讲完了，阁下快把你们横贯美洲大陆的旅行经过以及这位小英雄的事迹说给我们听听吧。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最爱听这些传奇故事了。于是格里纳凡爵士将他们爬安第斯山，遇到地震，罗伯尔失踪，与红狼的一场恶战，以及洪水、鳄鱼、飓风等一幕幕详细的讲了出来。最后他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朋友们，我们应该想想往前我们应该做的事。下一步我们还是谈谈格兰特船长吧。吃完午饭，大家都聚到海伦夫人的小客厅里，围坐在厅里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摆放着彩色和素底的地图。格里纳凡爵士开口说道，亲爱的海伦，上船时我说过，我们有希望找到格兰特船长，横跨美洲的结果就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认为那只船失事的地方既不是在太平洋沿岸，也不是在大西洋沿岸。总之我们曲解了文件的意思，就是说关于巴塔哥尼亚这方面的解释是错误的。不过多亏了巴加内尔先生的机敏，重新解释了文件，才证明了我们的错误。他是用那张法文的文件来做解释的。现在请巴加内尔先生给大家解释一下，以便让大家明白。地理学家也不推辞，立刻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有理有据地解释了 Jail 和 Indy 这两个不完整的词的意义，又从 Austral 解释出澳大利亚，然后证明格兰特船长离开秘鲁海岸回欧洲时，可能因为轮船失控被太平洋南部海流打到了澳洲海岸。他的论断的精确程度，就连一向固执不易受人思想左右的蒙格尔船长也点头赞许了。巴加内尔讲完之后，格里纳凡爵士就宣布邓肯号起航驶往澳洲。就在这时，麦克纳布斯少校发话了，他要求允许他在轮船掉头之前提出一项小小的建议。请说吧，麦克纳布斯，格里纳凡说，我不想推翻我们的朋友巴加内尔先生的论断，他的这些推论很缜密，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今后航行的基础，我们应当加以重视。但我想我们应当对这些文件做最后的推敲，以期达到无人指责的完美程度。大家知道麦克纳布斯一向行事谨慎周密，但此时大家都很迷惑，因此急于想知道他说话的用意何在。往下说，少校，我已准备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巴加内尔说道。我的问题极其简单，五个月前我们在克莱德里湾研究那三个文件时，我们以为我们的解释再明确不过了，除了巴塔哥尼亚东海岸，再没有别处可以假定为沉船地点了，对此我们不曾有丝毫怀疑，少校说道。你想得很对，格里纳凡爵士说。可是后来巴加内尔由于粗心大意上了我们的船，看了我们的三个文件，竟也完全赞同我们去美洲海岸搜寻。是这么回事，地理学家回答说。可是我们却错了，少校说道。是啊，我们是错了，不过人总是免不了会出错的，但若是一直出错那才蠢呢，巴加内尔说。你等我把话说完，巴加内尔，别这么性急好不好。我可不是说我们非要在美洲找，少校答道。那么依你的意思呢，格里纳凡爵士问道。 没有别的，只要你们承认澳洲显然是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地点，和我们寻访美洲一样是显而易见的。
那当然，巴加内尔答道。
既然如此，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你不要总是凭你的想象来判定这个明显那个明显的。今天的明显否定了昨天，也许明天又要否定今天了。谁敢保证我们澳洲之行一定能成功呢？说不定我们还要明显到别处去呢。
少校的话不无道理。格里纳凡爵士和巴加内尔惊讶地互相看了看，无言以对。
少校继续说，所以我们应该在起航之前再做最后的验证。我们根据文件在地图上把37度纬线穿过的地方研究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符合文件里指出的地点。
这很容易，也不费什么事，所幸南纬37度线经过的陆地不多。
那就来研究一下吧。
少校说着打开了一张英文版地图，大家围拢过来听巴加内尔解释。
我说过，南纬37度线穿过南美洲之后就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我认为文件里的任何一个字都与这个群岛无关。
大家仔细查看了一下文件，的确如巴加内尔说的，于是往下看。
再往下，经过大西洋，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这一纬度线上的只有阿姆斯特丹群岛。再在文件上查一下。
大家又仔细检查了一番，无论英文、德文还是法文的文件都显示不出与该群岛有关的字句，于是大家又放弃了。
巴加内尔继续说，现在我们来看看澳洲。南纬37度线从白努伊角进去，自土夫湾出来。显然英文文件上的 Stra 和法文文件上的 Austral 都会使人想到澳大利亚，事实再明白不过，勿许我多说。
人们纷纷赞同巴加内尔的结论。
再往下看，少校说道，呵，在地图上旅行可是件很容易的事，除了澳洲就是新西兰。不过法文文件上的 Contin 显然是指大陆，新西兰是一个岛，格兰特船长显然不可能逃往那里。当然我们还应仔细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去新西兰的可能，巴加内尔说道。
绝不可能，蒙格尔船长在研究了地图和文件后态度坚决地说，
不可能，绝到不了新西兰，与他无关。
连少校在内，人们纷纷表态。
那么再往下，在美洲海岸与新西兰岛之间的广阔海洋里，南纬37度线还穿过一个荒无人迹的小岛。
什么岛？少校问。
看一下地图吧，岛的名字叫玛利亚特里萨岛，但三个文件丝毫没有与其相关的字。
的确没有，格里纳凡爵士答道，然后又继续说，
既然如此，朋友们，现在让我们做一下决定，我们是不是该去澳洲？
当然应该，这是很明显的，
全船的乘客和船长都一致赞同。格里纳凡爵士接着问船长，蒙格尔，煤和粮食都备足了吗？
备足了，阁下，
在塔尔卡瓦诺就补充了很多，即使不够，到好望角我们也很容易得到补充。
很好，那么我们就开船。
我还有个意见，少校打断了格里纳凡爵士的话。
说吧，麦克纳布斯。
澳洲之行能否成功我们先不去管它，不过我仍建议我们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和阿姆斯特丹群岛逗留一两天，看看有没有不列颠尼亚号的踪迹，何况又是顺路呢。
少校真是多虑，他可真固执，
巴加内尔嚷嚷道，我是很固执，不过我可不想将来走回头路。
考虑的多些并没有坏处，格里纳凡说，
我并没有反对，我也赞成，巴加内尔为自己辩解。
既然如此，孟格尔，启航去特里斯坦·达库尼亚。
遵命，阁下。
船长答应着，立即向甲板走去。片刻之后，登肯号驶离美洲海岸，乘风破浪向东驶去。